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策略首席分析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近期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科技股。那么我们是带着科技股去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除了 AI 基建之外我们还能关注哪些新兴产业。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最近受到流动性影响、受到美债利率影响的这个 AI 基建包括光模块、包括芯片包括存储等等出现了大的回调，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行情结束啊？我们围绕这两个问题呢，用框架、用策略框架形式呢，去跟各位投资朋友们去分享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核心结论是AI 基建没有结束啊。那么这种流动性的大的变化和影响啊，它其实不会影响到产业端的变化啊，它的趋势，那么行情也不会结束。那我们更多需要关注的是零到一的主题啊，包括商业航天、机器人啊，包括脑机接口啊等等，这些可能会受流动性的影响更大一些啊。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他们未来的潜力也会更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那么相关的报告、相关的这个文章、图表、结论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带进策略思考"上都有公布啊，大家可以积极关注啊，积极转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些重要的图表干货形式呢跟大家聊关于我们对于就最近的科技股的思考。那么第一是为什么研究新兴产业，那核心是新兴产业呢，它能够去提升这个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整体新兴技术爆发的年代，那么当时是提升了全社会的生产的效率。那么到了本世纪的话呢，其实这种边际上的动能就开始下降了，然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康波周期的这个萧条期，那么最近的 AI 已经开始被大家关注，但是它目前呢还没有完全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所以康波周期的复苏期正在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时段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呢，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左边的这个变量 A 这个因素那么跟它能并列的呢是例如资本存量包括劳动力投入等等，那么像资本等等，它更多的是一个短周期的变量，而技术进步包括劳动力的长周期是更加的这个这个可跟踪一些但是它的周期更长一些，所以当下呢，我们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全世界，其实都在积极的去寻找技术的进步，这个也是跟传统经济的动能有所示弱有关系，因为传统经济可能有一些这个迟缓，所以我们才去积极的寻找新的答案，去提升全球的生产率，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点时间那么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呢，不同的成长行业包括新兴产业呢，它对经济的贡献的程度会不太一样那么有一些行业呢正处于零到一的主题阶段，那么它目前呢仍然是在技术上等待突破，那么还有一些行业呢已经突破技术向景气投资去跨越，因为它的这个带动经济效益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把它的表呢列出来，像钢塔曲线一样列出来。那还有一部分的行业呢是进入了成熟期之后开始走向底部又开始因为 AI 的原因呢再度的加速，比如说像新能源等等。那么我们把第一项的主题投资目前更多的是集中在机器人接口包括 AI 应用等等这些呢可能目前还是处于普及阶段。那么像 AI 基建相关的电力、存力、算力包括芯片等等已经迈向了景气投资的这个阶段了像电芯是处在低谷向上再度的拔升的阶段那么零到一和一到十呢，我们更多的聚焦除了 AI 基建之外去关注一些成长行业的。那么主要是根据15规划里面重点提的四个新兴产业和6个未来产业去做一定的梳理那么这边呢有 AI 产业链，包括 AI 基建和 AI 应用，那么还有人形机器人。那么第二个生物医疗包括创新药和脑机接口等等那么商用航天包括低空我们也做了梳理。那么新基建主要是在量子科技和可控核聚变这些新材料上也有一定的这种政策的策划。 我们把四个未来产业，四个新产业和六个未来产业呢做了梳理之后啊，画在下面这张表格当中啊，就是它所处的阶段是否是在0到1还是在1到10。那么处在1到10的呢，主要是 AI 基建和创新药。那么更多的行业像 AI 应用啊、穿越航天啊、创新这个人形机器人、脑接口、核控聚变、低空和量子呢，处在0到1阶段。那么我们现在重点除了 AI 基建之外呢，重点可以关注 AI 应用、穿越航天和机器人啊这几个细分方向上啊。那么最近的情绪如果回落的时候，其实是再度布局的比较好的窗口啊。我们后面啊会提到。那么我们把这些分开之后呢，就开始重点的去聊不同的模块，我们采取的不同的策略以及关注的指标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关注是0到1的主题投资阶段，这个时候关键看技术、看政策、看情绪、看资金啊。那么关键词叫博弈，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难做的，因为波动率比较高。这时候关注三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技术突破，一个是政策催化，另外一个呢是资金端的、情绪端的跟踪啊。那么关于技术突破呢，从发明专利、从业内的评价测试当中去可以看，因为技术啊突破之后可以创造一些新的需求，从供给创造需求的方式啊做一些这个跟踪。那第二就是政策驱动，强有力的政策驱动呢会调动人力资源，会调动资本，会调动各项的社会资源等等，对这个行业去做快速的突破。那么这两项呢是我们跟踪的主要的啊这些指标。那么在反映在股价上呢，它会反映成啊这种博弈性的行情啊。如果一旦有政策和技术突破，它会导致指数相关的主题指数会快速的偏离相关的均线。那比如说像去年年底的穿越航天，比如说像每年的一季度出现了 AI 模型的催化，每年一二三月、十二月、一月、二月啊，都会出现这种AI 应用的大幅的上涨的行情。但是因为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业绩的支持，所以它的波动率往往很大，所以它就很容易出现回调。那么这种回调呢，一般会站在20均线附近，如果能站稳的话呢，那么大家对它的行情的趋势啊会比较有共识啊。那么这个时候在均线附近做一些增配动作啊，那么往往是这种主题投资的关键的一些投资策略啊。这是关于0到1的行情。那么第二是突破到1到10啊，是成长行业的惊险的一跳，这个时候开始有了业绩啊，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基本面，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跟踪啊我们机构和个人啊最喜欢的这种戴维斯双击。那么这种时刻呢有两种范式会出现啊，一种范式是创造新的需求，比如说像 iPhone 时刻，比如说像23年 ChatGPT 时刻啊，让很多的企业和居民感受到新的技术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产品啊，大家会愿意掏钱去买啊。比如说2021年的电动车啊，它的使用感、体验感、续航能力大幅提升之后，大家会愿意去买这个新的事物、新的产品。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新的 iPhone 时刻呢是让大家会更加的去关注到啊这个变化。那么第二种呢是 DeepSeek 时刻，像23年的这种时刻是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会使得整个的需求的使用量会快速的上升啊，虽然成本下降，但是量上升，整体的价值量也是在往上走的。所以这两种方式呢，一个是供给创造需求，以新的产品的方式打动消费者，第二种是降低成本，让消费者更能够去接受，那么使得量开始井喷。这两种呢都会去跨越一的这个过程。那么一旦跨越一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有一种投资股票的锚开始出现了，投资股票的一个新的框架体系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种框架体系以渗透率、以资本开支、以净利润的增速二阶导、以ROE 开始作为根据的变量。那么这个时候估值体系呢就不是主题投资的看情绪、看技术变化了，那么更多开始看 PS, 开始看 PEG 那么成熟之后呢开始看这个 PE 本身等等等等。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采取的是跟踪景气度的变化了，而非纯粹的是看图看线了。看基本面的话呢，大家 这个潜意识会关注的是 ROE 净利率等等啊，认为它就是唯一的基本面啊，这个也是不是非常的恰当啊。因为基本面这几个字呢可以幻化出很多不同的指标，可以是渗透率啊，可以是资本开支，可以是净利润等等，这些代理变量啊都会成为我们去观测这个行业发展阶段与股票市场的关联。股票市场更多的是反映一种预期，一种增速的二阶岛，而并非是产业发展就一定能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渗透率在0到40中间的话，其实是不用太担心的啊。但是渗透率达到了40-50以上，这个时候其实啊很多厂商就不愿意做资本开支。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行业的渗透率达到高点之后啊那么它的竞争情况会比较恶劣，所以它的毛利率会下降，这个时候它的很多厂商的净利润也会增速下降，就是说一般来说估值会回落。那么虽然企业有业绩增长，但是估值有回落，这个时候呢股价往往会高位震荡甚至有所分化。所以我们参考2000的科网股之前以及2013、2014、2015、2016年的成长股，都会发现类似的规律，在渗透率达到40以上之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资本开支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往往都会出现拐点向下，一般来说估值就可以受压制。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成长股啊兑现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即使后续渗透率也能达到50%、60%、70%，这个时候也能看到一些公司的增速从150%下降到100%，下降到60%-70%，也是高速增长，但是行情往往更难做了啊，出现高处的分化，波动率上升。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往往提示啊寻找下一个啊寻找下一个。那么寻找下一个呢它也比较困难啊，因为我们要摸清楚啊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关系，摸清楚海外到底哪些技术在变化，摸清楚啊内部啊有哪些方向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一部分我们来自于海外的映射关系啊，产业链上中下游，那哪些技术路线新的出现了，哪些啊在交易，我们可以参考到海外例子映射到国内的 A 股和港股市场。那比如说最近半年到一年的存储啊，像芯片等等啊，包括先进封装等等，其实跟海外啊不无关系。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可以根据一级市场的融资以及一级市场的很大的这种估值变化去看二级市场可能的映射关系，像芯片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一开始采取一个经典的规律，也就是硬件涨三年软件涨三年的这么一个规律去展望未来三年。那么从 AI 的基建是不是能够扩散到 AI 应用，包括机器人啊，包括消费电子啊，包括医疗等等去做扩散啊。那么这种轮动呢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聚焦于当下和眼前的话，那么最近三年的这种映射关系轮动关系呢可能在今年仍然是有效的啊。那么 AI 基建啊目前仍然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那么每年呢 AI 从1月、2月份啊这个关注度高的 AI 应用会到3、4月的有业绩能力的啊强的光模块 PCB 啊，再到3季度的到扩散到液冷到芯片到存储到储能等等。那么最后呢会扩散到更上游的锂磷氟等等啊一些上游材料，包括电子部光纤等等。整个过程呢学习效应会越来越强，大家的 AI 基建的轮动呢会越来越快啊，这就是目前的轮动的一个过程。那么站在这个时间点在1到10的过程当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个电力存力算力以及上游的芯片等等。那么我们如果再看长一点会往 AI 应用会去慢慢的开始关注起来。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做的深度报告的基本的全部内容。那么在当前时点呢，处于0到1的像 AI 应用、机器人、商用航天等等。那么在情绪比较低迷和情绪悲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重点布局啊。这个是偏这个慢慢的布局的一个方向。那么快速布局呢，我们更多的是认为是1到10加速的一些行业。资本开支增速渗透率和利润增速还在上升的一些方向，像电力存力算力芯片等等。那么遭遇到了这种宏观流动性的影响，遭遇到了一些人对机构的这种拥挤度的持仓，包括成交占比的这个集中，包括行情的极致有所担心的一些筹码松动呢，我们可以去 从低去布局。所以这一次在非农数据超预期带动美债利率大幅上行的当下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去继续布局 AI 基建的良机啊。那么我们一直主推的主线啊，电力、水利、算力加芯片，包括电芯等等，能源安全等等啊，包括煤气油等等，我们还是会坚定看好。那么以上的这个报告呢，都在我们的公众号财经策略思考上啊都有公布，那大家可以关注，多多转发。我是长江策略首席戴鑫，今天呢用新兴产业的方法论的框架跟大家讲一些热点的关于热点的一些框架思考和我们的一些对未来的展望啊。我们理清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框架、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指标去审视不能作为混淆啊。那么不同的因子它的这个影响的权重是不一样的，核心是要定位这个成长股到底处在哪个阶段。如果把它从1到10的阶段混淆成0到1阶段，会容易被短期的情绪和资金影响。那么0到1阶段呢，把它混淆成1到10的加速阶段，容易会被这种短期的景气所干扰所以呢不同的阶段可用不同估值体系、不同的投资策略、不同投资框架和跟踪体系呢是尤其重要的。那么这一点呢，如果需要了解的客户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做沟通以上是今天汇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